白宫严厉警告台湾被写入核心。港人称香港大火罹难人数或超2000。川普圣诞节前宣布加沙治理架构。五架无人机深夜飞越法国的核潜艇基地。美国太空总署在火星发现怪石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要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白宫发表了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最关键的一句，美国将建立一个能够在第一岛链任何区域有效遏止侵略的军队，已经将作战思路、盟友分工、台湾定位直接写入了国家级的战略文件。很多人还在这里问，中共如果侵台，美国到底会不会管？这份国安战略虽然不是政治宣言，但是已经回答了美国是会同盟友一起歼灭共军。国安战略直接讲明了印太是下一个世纪的关键战场，将台湾讲得非常之直白，主导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是通往第二岛链的门户，将东北亚和东南亚分隔成为两个独立战区，是美国印太防卫体系的核心环节。文件亦都点名南海，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航运是经过南海，如果被敌对势力掌握了这里，后果是收过路费或者封锁，严重威胁美国利益。即是说台湾一旦出事，不单只是台湾有事，是印太成套秩序都会出问题。国安战略还将盟友参与写成了硬指令，最关键的一段是美国外交的重点是争取第一岛链上的盟友和伙伴的同意，比美军更大地使用他们的港口和军事设施，并要求盟友加强自我本身国防投资，尤其是阻吓对方侵略的能力建设。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共同阻止中共对台湾发动攻击的能力，避免中国建立对美国极为不利甚至令台湾难以防守的军事状态。换句话说，美国连中共玩灰色地带边缘施压的空间都要压缩。眼看着美国推出这种历史级震撼性的文件，中共应该怎样反应？路透社透露，中共目前正在黄海、东海、南海以及西太平洋的海域部署了上百只海军海警船舰，共军会不会突然由演转战？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最新的报告中说，共军能够冷启动式的快速战备转换，在外界还来不及察觉的时候，快速地从平时的状态切换到临时部署，过去可能需要几日或者几个星期的战备提升，现在可能浓缩为几个小时甚至更短。资深政经学者吴家龙认为，俄乌战争是前车之鉴，普京当初就是一夜之间由演转战，但他误判了局势，以为能够速战速决，没想到会陷入了长期战争。中共如果想发动台海战争，他必须考虑突袭的效果能不能够速战速决。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认为，中共白蓝齐出和内部矛盾有关，最近共军中大批将军落马，中南海担心军心不稳，所以加码挑起了同日本、台湾的冲突，转移内部矛盾。在加码的过程中，中共比自己架的台阶越来越高，而家落不回来。至于未来会不会由演转战，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是观察的关键。另一条线索更加敏感，路透社12月5号披露，美国要求欧洲在2027年之前接北约大部分常规防务能力，否则美国可能会退出部分的北约防卫机制。多名欧洲官员惊讶这个计划所需的时间太赶，不切实际。将美国国安战略和欧洲被催住接棒放在一起来看，美国急于在2027年前完成战略转移，而在2027年正是普遍预计中共武力入侵台湾的时刻。如果美国从北约撤军，欧洲将会直接面临俄罗斯的军事威胁， 所以有分析指，欧洲希望俄乌战争持续，彻底消耗俄罗斯的军力，如果能够令到普京倒台，当然就更好。但是要令到俄乌战争持续，就必须要同川普唱反调。华尔街日报近日披露，欧洲多个国家正在密切考虑，如果川普放弃支持乌克兰，并向俄罗斯让步，欧洲可能会用极端的手段报复美国，包括采取被形容为核选项的金融打击，意图是动摇美国经济稳定。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欧洲目前正在研究多个方案，其中最具破坏性的就是各国政府大规模地抛售手上的美国国债。截止到去年的12月，英国持有美国国债大约是7227亿美元，欧盟成员国则合计持有大约1.62兆美元，总额大约是2.34兆美元。如果抛售成真，这样会导致美元急贬，银行系统资金紧缩，借贷成本飙升，甚至可能会引发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加严峻的冲击。一位欧洲知名经济学家和华尔街日报直言，如果欧洲集体采用这个策略，这个后果可能是美国近代历史上最强烈的外部金融打击。总而言之，随着美国国安策略的公布，全球局势即将出现激烈的变动。中共最怕的就是美国将台海局势制度化。更加有趣的是，偏偏在这个关头，北京动物园活了近40年，创造长寿奇迹的朱璇平平走了。平平生于陕西省，和习近平的祖籍相同，平平的羽毛是白色，白羽正是繁体的杂字。寓言书接版图中就指，白羽之鸟为亡党之君，下场凄惨，死在任内。当然这个只是舆论的投射，但这个背后是真实的情绪。越到关后，越来越多人相信中共倒台的时间越来越近。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得不好，同埋总是觉得好累。有调查发现，好多人都有睡眠上的困扰，而且在职场上有更多的上班族长时间处于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了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的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了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搭配了一些帮助身心缓和下来的草本成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没办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生。这款产品是连接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的节日惊喜。香港王福苑大火事发超过一个星期，港人注意到一个关键的异常。这次官方没有像以往咁公布受伤和离世的详细名单，民间计算出的数字可能是港府公布人数的7倍。有人质疑说，人口普查显示王福苑有超过4600人，这里还未包括维修工人和外佣。但是大火之后临时住宿只有2000多人，减了官方公布的200人遇难和失踪人口，还有大约2000多人下落不明。网民在这里问，难道这2000多人都不住政府的临时住宿，都去了租5星级酒店？更惊人的是，大公报12月4号报道说，保险公司统计整个王福苑买的寿险保单有7600个。这个是不是代表了整个屋苑的住户超过7600人？如果是这样，难道到目前为止还有5000多人下落不明？ X 账号新闻调查12月6号发表文章说，香港的网民投稿，根据他的亲自调查和推算，遇难人数应该是1500人左右，港府隐瞒了大量数据。这位香港网友指出，王福苑是极为罕见的5级大火，7座31层的大楼，加上易燃的风窗发泡胶和助燃的棚网，再加上全楼的警钟失效的组合，极速垂直蔓延的烟通效应， 留俾高层住户嘅逃生时间实际上唔到五分钟。综合港政2021人口普查房署最新嘅数据，加上宏福苑嘅长者比例占40%，小朋友占10%，仲有当日临时在场嘅上门护理员、外卖、社工等，计落嚟事发嘅时候，大楼里头起码有2616人。按照官方数据计算，官方报道嘅死亡率仅为6.08%。对比一下，同宏福苑大火非常相似嘅伦敦格伦菲尔大厦系24%。以宏福苑嘅蔓延速度、火灾等级、持续时间、致命性，唔可能只有伦敦大火嘅1/4。呢一位网民计算，历史上同类嘅火灾中，死亡率是30%，咁样计落嚟，宏福苑嘅遇难人数应该大约喺784人。如果按最高百分比，估计会有1308人遇难。如果参考中共一贯嘅维稳伎俩，天灾级嘅惨案，官方数字后边应该直接加2个0，小规模嘅灾难加1个0。呢次大火嘅遇难人数唔会低于1590人。呢位港人最后指出，真相先至是对罹难者的尊重，隐瞒只会令悲剧重演。我们必须持续发声，为那几千个被政权从数据上抹去的人讨回公道。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12月4号报道说，川普政府计划在圣诞节前宣布加沙和平进程进入第二阶段，将会正式地公布加沙新治理架构。白宫官员同一名直接参与进程的西方消息来源都证实了这件事，强调这个是川普第二任期以来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第二阶段的核心内容包括以军撤出了更多的加沙区域，国际稳定部队进驻，并启动全新的治理架构。新的治理架构的最高层是和平委员会，由川普领导，成员包括10个阿拉伯和西方国家的领袖。和平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包括英国的首相布莱尔、川普女婿富什纳和特使魏科夫等。在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下，是新巴勒斯坦政府，成员包括12至15名巴勒斯坦人，不能够属于哈马斯、法塔克或任何的巴基斯坦政党和派系。印尼、亚塞拜疆、埃及和土耳其等国都愿意派兵加入国际稳定部队，部署到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消息来源透露，美国正在商量要求哈马斯协商交出加沙并解除武装。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预计将会在月底访问美国。法国军事检察官办公室12月5号宣布对无人机飞越核潜艇基地一事展开调查。当地时间12月4号的晚上，五架无人机闯入了法国的朗格岛基地上空，这里是法国的核威慑力量的堡垒。综合媒体报道，法国宪兵队透露，海军步枪兵营多次开火试图击落无人机。朗格岛基地负责维护4只法国核动力弹道导弹的潜艇，其中至少有1只常年部署在海上，以确保核威慑。法国海事局发言人纪晓姆勒拉斯勒说，无人机并未对敏感基础设施构成威胁，而家判断无人机的来源仲是为时尚早。拉斯勒认为，这些无人机的目的是引起公众的恐慌。美国太空总署透露，在火星上最新探测的成果，毅力号探测器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石头，成分是火星上很少见的铁和镍。这一块石头是在火星上的耶扎罗陨石坑发现的，石头宽大约80厘米，在周围比较小的石头中特别突出，石头上面还有独特的风化纹路。美国太空署将石头命名为菲普萨克斯拉，科学家正在推断这块石头是否铁镍陨石。同石头质地的陨石相比，铁镍陨石比较罕见，铁镍陨石被认为是古老小行星的碎片。 美国太空总署亦都认为，呢一块菲普萨克斯拉可能系形成于太阳系嘅其他地方。呢一期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埋分享，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